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49回。韩立的神念往金牌上扫了一遍，点了点头，当即站起了身，似乎打算的就此离开。冬天鼠王也急忙起身相送。哦，对了，有关六翼双空的事情，我可不希望再有其他人知道啊。韩立又想起了什么，随后说了一句：“韩前辈，请放心，在下以心魔起誓，绝对不会将此事再告诉第三个人的。”冬天鼠王呢，毫不犹豫的回答道：“这就好，冬天道友就在这里好好的休息一段时间，到时候呢，自会放你离去的。”韩立的脸上闪过了满意之色，回话的同时，体表金色霞光一卷，整个人就一阵模糊，消失在了虚空当中。下一刻，另一间密室当中，黑裙妇人被身前一下子出现的韩立吓了一跳，但是马上有几分恭敬的上前见礼。韩立摆了摆手，让此女不用多礼，口中直接说道：“我来这里呢，只是想问一件事情而已。”还望小仙子能够如实的回答呀。
哟，韩前辈尽管相问就是了，只要妾身知道的自然知无不言呐。
黑裙妇人略犹豫之后，这才有些谨慎的回答：“
不用担心，我呢并不是想问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只是想知道黛儿这个丫头现在到底怎么样了。自从魔劫开始之后，我呢就和这个丫头失去了联系，她没出什么事情吧？”
韩立看出了黑裙妇人心中的一些所想，风轻云淡地说道：“
哦，黛儿啊，这个嘛，请前辈尽管放心，黛儿资质在我们黑凤族下一代当中，那可是数一数二的。故而魔劫一开始的时候，妾身就命令她和族中的几名弟子一起在我们黑凤族秘境之地当中闭关修炼的，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出关呢。”
黑裙妇人闻言一愣，但心中为之一松。
好吧，但是没事，那我也就放心了。小仙子继续休息吧。
韩立没有过多言语，满意的点了一下头，肩头一晃过后，就再次诡异的在原地消失了。所施展的遁术竟让黑裙妇人没有能够看出丝毫的底细，而黑凤王呢，愣愣的看了看韩立消失的位置，好一会儿过后，这才长叹了一口气，盘坐地上继续调息。韩立身形再一个晃动过后，就出现在了自己平常修炼的密室中，并不慌不忙的盘膝坐下。这一次他侥幸地冲进了大成境界，无论说肉身还是法力神念的巨变，的确啊，都需要好好的巩固适应一番之后，那才能够真正发挥大成期的实力出来。不过在此之前，却还有一件事情是要做的。韩立神色不变，但是袖子往空中一抖，顿时嗡鸣之声一响，三团金花从中一飞而出，刚一飞到头顶处，就立刻迎风狂涨，化为了数丈大小的庞然大物。这三只噬金虫正是那数万成熟体噬金虫和12只候选虫王互相吞噬之后，最终剩下的三只灵虫。当初韩立在天劫真雷的威胁之下，情急之中呢，一下子将原本浸泡洗灵池水和吞噬大量灵物而陷入到沉睡净化中的噬金虫全都换了出来。结果这些噬金虫和十几只候选虫王，在遭受了真雷之击，还有吞噬了一下真雷之力后，竟然互相攻击吞噬起来。这让韩立意外之下，自然是又惊又喜。结果在他度过了天劫进阶大成之后，整个虫群呢也就只剩下眼前
三至后选虫王，或者可以直接说是半步虫王的。这三只半步金虫此刻不但体积啊远超原先数倍，形态狰狞异常，背部上一道道深紫色的斑纹更是隐约形成了雷电霹雳形状，让人看到的是触目惊心呐。同时三只半步虫王的气息远非先前可比，几乎可以比拟合体后期的修士了。再加上这三只金色灵虫无坚不摧的身躯和无物不恃的可怕能力，真正的厉害可想而知呢。但可惜的是啊，这三只半步灵虫吞噬到这一步过后，互相之间呢又一下子偃旗息鼓起来，没有最终继续吞噬下去，只剩下一只灵虫。否则清原子曾经提及过的真仙遇到也要退避三分的噬金虫王，说不定真可能就此现世。韩立仔细地打量着三只半步紫金虫，目光微微闪动过后，同时呢神念暗自一催，三只金色巨虫翅膀一颤，顿时化为了一团团金光，在密室当中破空射出。一时之间呢，只见整个密室上空嗤嗤之声大作，一团团金光在各个角落忽闪忽现，仿佛鬼魅一般。他神念催动之处，三只灵虫犹如避使，并没有丝毫迟疑和不顺之处。韩烈见此呢，这才放下心来，当即单手一掐诀，三只巨大的金虫一声嗡鸣，体型飞快的缩小，并一闪没入他袖中，不见了踪迹。韩立有了这三只半步噬金虫王，几乎就相当于啊凭空多出了三名合体后期的厉害的帮手，这可算是一件从天而降的巨大的好处。韩立心中喜意稍逊，暗自思量一番，身躯盘坐地上不动，但是嘴唇呢微微的动了几下，可偏偏没有丝毫的声音发了出来，仿佛呢在向什么人传音过去。结果片刻，韩立身前波动一起，一道银狐一闪，一个人影无声的浮现而出了，并淡然的向韩立说道：“韩道友，你在找我吗？”这人影啊，赫然是那谢道人。
啊，谢兄请坐，现在此地只有你我二人了，我想可以继续先前的那番谈话，为了万一起见，在下还想请道友再重复一遍先前所说。
韩立呢先招呼谢道人坐下，微微一笑：“
好吧，我先前的意思很简单，你呢现在已经具备了成为我真正主人的条件，只要说再能完成几件事情，我就可以为你作用，从此任你去世的。”
谢道人语气平淡：“
你说的这些条件是何人制定的呀？总不会是谢兄自己突发奇想吧？”
韩立闻言谨慎地问道：“
这当然不是我自己的主意，而是先主人所设定的条件，只有符合基本条件的人出现，我才会主动地说出这番话来的。”
谢道人毫不犹豫地说道：“
鬼主人是真仙般的存在，既然设定了这些条件，想来肯定有其深意，也不会有假。谢兄不妨先说一说后面的要求，看看在下是否真的能够做到这些事情再说吧。”
韩立沉吟了许久，这才说道：“
好吧，我呢这里有一份清单，里面有几样东西，你先将他们找齐了吧。”
谢道人点了点头，单手一扬，一块蓝色的玉简直奔对面飞了过去。韩立单手虚空一抓，就把玉简抓住了。他同时眉头一皱，问了一句：“难道就这么一件事情？”“
当然不可能了，
但是道友若是连这件事情都没有办法做到，后面的事情咱也无需知道。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谢道人语气坦然，此话倒还真的有理啊。韩立点了点头，将玉简往额头一贴，神念瞬间的往其中一扫而去。结果片刻的功夫过后，韩立将神念一收，将玉简从额头上挪了开来，并眉头微皱的重新看了一眼，这才缓缓的冲谢道人说，这里面的东西都不是好寻之物啊，这除了要花费一些时间之外，恐怕还要有一定的机缘才能够搜集齐全，若是运气不好的话，也可能我这一生没有办法真正凑齐的。谢道友肯定里面的东西都必须一件不少吗？
不但一件不能少，甚至每一种连分量都不能少上一分的，否则也没有办法算你完成这个条件的。
谢道人不加思索地回答道，
好吧，看来想要谢兄真正的为我效力，还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韩某只能说先尽力一试。
韩立单手抓着玉简，神色变幻了好一会儿，这才最终下定了决心。
好的，希望阁下真能够成功，若是没有其他的事情，那我就先告辞了。
谢道人点了点头，脸上丝毫表情没有，身躯一个晃动过后，就再次化为了一道电弧，没入虚空当中了。韩立望着对方消失的地方，脸上一丝异动闪过，看来这先前的判断并没有错，这谢道人真在自己进阶大成后变得灵性十足起来，看来这具伪仙雷还真是有一些秘密不为人知。
韩立心念飞快地转动了好几遍，默默地将玉简收进了储镯当中，并两手往膝上一放，闭上了双目。
终于处理完一切事情的他，此时啊，总算可以静静地调息巩固境界了。
就这样，韩立在密室中一直未出，外界则一天天的飞快的过去，一个月的时间转眼就过去了。
这一天，正在密室中盘坐的韩立忽然双目一睁，目中竟有两团蓝色火焰般的刺芒一闪而逝，单手蓦然一拍头颅，啪的一声，天灵盖一打而开，金光一卷而出，一个数尺高的小人闪动过后，就凭空在上空浮现而出。只见这个小人啊，一身青色长袍，面容呢和韩立一般无二，赫然仿佛缩小了十余倍的韩立本人，并且背后背着一口青蒙蒙的小剑，肩头两侧和胸口处各有一只拇指大金色甲虫死死咬在衣襟上，仿佛三只金灿灿的吊坠，显得诡异无比。而小人刚一现出身形，低头仔细地打量了自己一番过后，脸上可就流露出了一丝欣喜之色。这个时候，下方韩立原本不动一下的肉身忽然脸上神色微动，头颅上金光再次一闪，原本大开的天灵盖竟自行弥合。接着韩烈身躯一动之下，竟主动地站起身来，并冲空中青色小人微微一躬身。几乎同一时间，韩烈肉身上青光一闪，一个面容酷似韩烈的青蒙蒙的人影也在一旁闪现而出，正是曲儿操纵的灵躯，并立刻在一旁束手而立。
你二人好好的照看一下我的肉身，
我要试一试元婴凝固大成后的神游万里之术，片刻的时间就会重新返回的。
青色小人的目光啊，往下方一扫，竟神色凝重的口吐含泪的声音。接着破空之声一响，青色小人就一闪的在原处凭空消失不见了。下方含泪肉身和青色灵躯互相看了眼之后，竟各自默默的盘膝坐下，均都一言不发。而韩立大成元婴所化小人，这个时候呢，却一个闪动出现在了数万丈的高空之中。低头略一望，下方白色云层只能隐约可见，再抬头，迎面而来的竟是嗡嗡作响的白色飓风，滚滚一吹之下，青色的长袍顿时飘动而起，同时面皮竟刀割一般的隐隐作痛。但是青色小人见此呢，却不禁反笑起来，口中喃喃低语了几句：这天外罡风果然名不虚传，若是以前元婴来此高度，恐怕一时半刻竟然就会被这罡风直接撕裂粉碎。现在嘛，除了有些难熬之外，倒也再不惧此罡风了。青色小人话音刚落，单手就立刻又一掐诀，整个身躯一个模糊，竟化为了一团金光，没入罡风当中，并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在风中穿梭行进，并且遁形的高度越来越高。而随着青色小人遁速的提升和徐徐的爬高，四面八方狂卷的白色的飓风则越发的凶恶可怕起来。在阵阵狂风中，竟隐约可见一道道发出尖鸣的风刃凭空形成，一闪之下，就在青色小人附近划出了一道道黑乎乎的空间裂缝。青色小人见此，瞳孔微微一缩，略犹豫之下，竟然没有躲避之意，毫不犹豫的仍乘风而进。嗖的一声，一道风刃从青色小人身躯上一闪而过，顿时一道纤细的裂缝也在同一地方凭空显现。青色小人一个模糊，就仿佛要被这细细的裂缝一吸而入，但是小人呢，马上猛然一扭身躯，身上一个模糊竟完整的从裂缝当中是挣脱而出了，就若无其事的继续前进。即使合体修士，也要视若致命之地的空间裂缝，竟然没有办法伤害这青色小人分毫。眼看着小人啊，仿佛流光般的，一下子又爬高了万余丈之后，忽然之间呢，从更高处传来了一声没有办法形容的低沉的吼声，这吼声真的令人心悸。接着是一股诡异的波动一聚而来，附近罡风一颤之下，竟纷纷巨震碎裂而开，高处虚空一下子撕裂而开，一个庞然大物猛然之间从中一探而出，并用两只阁楼般的大眼珠子一下子就死死地盯住了下方青色的小人。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50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50回。韩立元婴所画的青色小人，只觉得心中一个机灵啊，一股奇寒之意顿时从背上一涌而出，竟有一种凡人时被凶兽一下子盯住的恐怖的感觉。小人呢，想都不想的单手一掐诀，同时一声低喝出口，喝声看似不大，但刚一喊出，方圆里许的虚空一阵之下，竟蓦然凝固一般的一切变得迟缓了起来。而趁此机会，青色小人一个晃动，化为了一道虚影，消失不见。
下一刻，树里外的罡风中波动一起，韩立元英所画的小人就再次一闪浮现而出，并凝重至极地盯向了远处的庞然大物。此刻相隔如此之远，终于可以看清楚此东西的真面目了，竟然那是一颗小山般的狰狞的巨兽，两颗紫色的眼珠，金色的巨角，淡银色的鳞片，四根奇长的触须，赫然的是一颗巨大的龙首。
啊，真龙！
韩立一见此头颅的模样，几乎一下子失声叫了出来。而下一刻，巨大的龙首猛然一晃头颅，顿时俯听虚空一阵波动，之后凝固的一切瞬间恢复了正常。但是龙首啊，仍然死死地盯着远处的韩立，并嘴巴一动，直接发出了嗡嗡的人语。
原来是一名新进阶大成的道友，看道友的模样，应该是第一次脱壳神游万里吧。
阁下看出来了，
在下呢的确是第一次在罡风之中神游，道友可是传闻当中的真龙其一啊，怎会出现在此地？
韩立所画小人很快恢复了镇定，但是谨慎地问道：
道友元婴虽然说远比一般进阶大成多年存在还凝固得多，但是仍有丝丝元气隐约泄露而出，分明是元婴之体刚刚大成不久的征兆。这一点嘛，在我等同阶存在的眼中却是没有办法瞒过的。至于在下本体，正是真龙之一的紫金龙，不过前些日在界面间遇到一名大敌，这才不得已躲在此地啊。
巨大龙首嘿嘿一笑，毫无隐瞒。接着就看到巨大的龙首再次一晃，一个山脉般的庞大的身躯就从虚空当中硬生生地挣脱而出，果然那是一条通体银灿灿鳞片的巨龙，不过浑身伤痕累累，不少鳞片直接脱落不见，竟然受伤不轻。这让韩立见了神色一愣，而银龙全身刚一显露而出，体表的鳞片一闪过后，顿时就放出了耀眼至极的银光。即使说韩立也下意识的眼皮一闭，而当其瞬间重新睁开双目的时候，眼前的庞然大物呢竟无声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原来虚空处却多出了一名不过十五六岁模样的银山少年，脸色微白并面带微笑的望向了韩立。在下樊抛子，见过道友，不知道道友尊姓大名，贵族的莫道友和我可是有过一面之缘的。
哦，原来樊抛子道友是莫星的旧识，在下韩立，紫金青龙的大名也是闻名已久了，不过一道友真龙神通怎么会受伤呢？看来道友那名大敌也是非同一般的存在呀。
韩立有些意外，但所画小人却不见异色地问道：
嗨，任谁再见面，虚空碰到七手枭那等怪物，恐怕都要退避三舍的。偏偏我这一次呢，却因为一件极其重要的东西，根本不得退让，只得呀是硬着头皮和他大打出手了一场。结果呢，我负伤不轻，损失了一些修炼多年的真灵，但是他的七颗头颅却被我硬生生的捏爆了两颗。
银山少年叹了一口气说道：
哦，是七手枭，这就难怪了呀，
此琴可是诸多禽类真灵存在当中不多的以嗜杀而闻名的真灵啊，凡兄能击败此琴，神通可算是广大至极了。
韩立听到七手枭的名字，心中也不禁一惊，谈不上什么击败，顶多呢只能算是两败俱伤。这七手枭虽然凶恶，但是灵智却并不算多高，略施小计之下，那东西却还是被我弄到手了。若不是必要，谁会平白和那凶物争斗什么？一般剑道都是有多远躲多远呐。银山少年话语之间有几分得意之色。那韩某首先要恭喜道友新得宝物了。青色小人脸上一丝异色闪过，双手一抱拳，多谢韩兄之言，不过我樊抛子自从诞生以来确实少有负伤如此之重，而那七手蛟在受创之后竟还在附近界面游荡不走，不知道道友和我联手一次将其彻底击杀的如何。我看道友元婴之身就这般不凡，将来魂归本体之后神通更不是一般大成可比的，你我联手的话可希望不小啊。若真是成功了，其内丹全归你，血肉呢则归我吞噬，用来恢复伤势，你看如何呀？樊抛子的眼珠子转了几圈之后，却忽然说出了一个让韩立脸色一变的建议出来。樊兄可真是说笑了，在下一个区区新晋后辈，哪能有资格去和如此强大的凶灵作对呢？青色小人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想都不想就拒绝了。啊，韩道友竟对此不感兴趣？哎呀，这可真是可惜了呀，这可是一个难得的机缘呐。那七手枭的内丹可是天地之间一等一的凶煞之物，无论吸取其中煞气修炼神通，还是将其直接当材料炼制宝物，都是受用无穷啊。韩道友就真不考虑了吗？即使道友用不到此丹，但若是拿出去交换的话，也仍然会有大把的人主动上门用其他的宝物相换，下一次再碰到这凶物负伤，可不知道是多少年后的事情了呀。银山少年闻言脸上可就流露出了不悦之色，只是满脸的惋惜之色，在下不过是一介刚刚进阶的小小修士，哪儿敢去招惹这等可以灭族屠国的凶物啊。此事樊道友就不用再提了，在下还不会不自量力到这个地步。我看道友若真的想报仇的话，大可去找其他好友同道试试。韩立自然呢不会改变主意，委婉地说道，好吧，既然韩道友真的不愿意，那也就算了。我虽然认识一些好友实力强大，也不在我之下，但是他们可不在府县界面中，现在不好去寻找呀。至于其他普通的大城存在，对上这头凶禽，多半我看是凶多吉少。算了，我一个人的话也不愿再对上他，在换一个地方养好伤势之后，就悄悄地返回自己的界面吧。银山少年叹了口气，话语中呢竟似乎看出了韩立的几分真正实力，将韩立和一般大城其存在视作两类一般。要知道真灵虽然和大成存在可看作同一阶存在，但是一般来说呢，即使是普通的真灵面对数名大成存在也不落下风分毫的，而一些强大至极的真灵神通呢还可和一些真仙相提并论，甚至还在其之上。怎么，樊道友这就要离开此地吗？到了此时韩立却不再执意分辨什么，只是神色一动反问了一句，哼，我先前呢就在附近空间裂缝中养伤，但是现在你既然知道了我的存在，还敢放心让我继续滞留贵族境内吗？就不怕那七手枭突然意外找来连累了贵族？
樊抛子闻言呢，哈哈一笑，
就是那凶禽真的擒来，单凭我区区一个人族，还真的是没有办法对付的。既然这样，韩某也不做作，执意停留了。
韩立脸上先是一阵尴尬，但是马上恢复如常，一抱拳坦然说道：
我和韩道友初见，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却自感颇为投缘。这样吧，我有一物送给道友，也算结下一个善缘。
银身少年想了一想，忽然微微一笑地说，接着他突然一张口，竟然喷出了一团荧光，并直奔韩立飞射而来。韩立所画的小人微微一呆，口中称谢，单手一抓，顿时手中可就多出了一个圆形薄片。低手仔细一看，竟然是一枚银灿灿的鳞片。
啊，樊道友，这是？
韩立心中一动，口中下意识地问道：
数百年来，我们真龙一族的金龙大长老将会在真龙之岛召开广陵道果大会，到时候各界真灵还有一些大成存在也有资格参加的。其中呢，除了我们龙岛主动向一些久负盛名的大成存在发出邀请之外，我等一些真龙存在也有资格邀请数人参加。那我这枚鳞片就是入岛的请帖，一旦到大会召开的时期，自然会在上面显示准确的位置和时期，到时候道友若是有空，不妨前去参加呀。
樊抛子微笑的解释了一番。
广陵道果大会，
好吧，那在下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多谢樊兄美意。
韩立严英所画的小人打量了手中的银鳞几眼，神念一扫，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眉宇之间掠过了一丝惊讶，但是马上凝重地说道。接着呢，银鳞一闪，就化为了一团荧光，在韩立手中消失。
樊抛子见韩立这般慎重对待自己的那枚鳞片，脸上不禁一丝笑意闪过，点点头，又说了一句：希望到时候真的能够在真龙之岛再次见到道友。哦，对了，临走前在下呢还要再给韩道友一个忠告，虽然你等大成存在元婴已经可以直接远离躯体的行走斗法，但是最好啊还是不要在一些强大存在前轻易的显现。据我所知，可是有不少真灵最喜欢生使大成修士脱壳后的元婴之身的，而且对于他们来说，元婴之体越是凝固，那味道越是鲜美难忘啊。
樊抛子说完这些话，哈哈大笑了几声，袖子一抖，顿时银光一闪过后，顿时就再现出了巨大的真龙身躯，一声晴空霹雳，银龙化为了一道银光，不见了踪迹。
韩立一见银色巨龙真的离开了附近的虚空，神色微微一松，但是暗自再思量对方临走时所说的那些话语之后，脸色又情不自禁的有些阴晴不定了。
过了一会儿，青色小儿身躯一个模糊，化为了一道淡淡青光向下击射而去。没过多久后，山腹洞府的密室当中，空间波动一起，青色的小人诡异的闪现而出，下方盘坐的青色灵躯和寒雷肉身一见此景啊，当即肩头一晃，全都站起了身子。同时韩立肉身双目一闭之下，天灵盖一下子在金光当中自行打开，青色小人顿时化为了一道青红飞射而下，一闪即逝过后，就直接没入肉身头颅当中，不见了踪迹。刹那之间，韩立肉身紫金之光狂闪，同时一道道银色的灵纹在体表闪现而出，韩立肉身眼皮微微一动，双目就重新一睁而开，旁边的灵躯二话不说一个大步走了过来，青蒙蒙的光华一闪过后，就化为了一片虚影
没入到韩立的身躯当中。韩立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只有墨中呢有淡淡的金光闪动不已。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他的脖颈才轻轻地晃动了两下，同时口中喃喃自语两句。第一次经历罡风洗礼，元婴果然比先前更稳固了一分，看来这神游万里不光可以作为克敌制胜的手段，还可以直接用在修炼上啊。自语刚一结束，韩立就神色不变地再次盘膝坐在了地上，手掌一个翻转，那一枚淡银色的鳞片就再次地浮现而出了。韩立将鳞片一脱，用手指轻轻地抚摸了片刻，脸上可现出了一丝沉吟出来。刚才樊抛子所提的真龙之岛，他倒是从以前的一些典籍上听说过一些。听说呀，这座传说之岛十分的奇特，不是存在真正的界面中，而是存在某一个独立于数个界面间的独特的空间之内。岛上生存着各种各样的天地生灵，但大多呢是蛟龙类。人以真龙为主的真灵存在就有十余条之多，故而才被称为真龙之岛。在诸界面强大存在之间，那也算是声名赫赫了。不过有关那个什么所谓的广陵道果大会，他倒还真是第一次听说过。看来此事啊，还要向莫简离等人打听一下，看看他们呢是不是知道一些详情，才能决定是否有必要去真龙之岛参加这个会。韩烈心中有了主意，当即轻吐了一口气，体表荧光灵纹一下子流转不定，并瞬间呢在肌肤上凝聚成了数十个微型纹阵，接着阵阵乳白色的雾气从银色纹阵当中狂涌而出，将韩立身躯一下子淹没了进去。片刻过后，整间密室都充斥着同样的乳白色的雾气，里面爆豆一般的响声更是连绵不绝。韩立竟在密室中又静心的修炼了起来。两个月后，密室大门一声闷响再次打开了，韩立神色平静的从里边走了出来。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51回。